这一周啊是喜马的一个活动可以从多个角度呢去做一个直播，去聊和交易相关的这些个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的角度呢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聊。因为对于我们做交易来说啊，就这个交易策略呢，它是比较基础的，用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操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聊呢，就主要从交易策略的角度来聊一聊。那么从交易策略的角度来说啊，对于整个做交易来说，有哪些方面会比较重要呢？我自己总结了一下，我觉得，可能三个方面会比较重要一点。哪三个方面呢？一个呢，就是市场的大势。那市场整体上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？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操作节奏，就我现在应该是买还是应该是卖，或者说应该是以买为主还是以卖为主？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去做什么，也就是选择品种的问题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可能我们没有强调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，像买卖点呀，诸如此类的，或者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最根本的。你比如说，假设我们今天能够去做低空经济，可能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买卖点，就你只要是进场，那就是有利润，而且是有很大利润。所以买卖点这个事儿呢，在这儿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么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三个点。这三个点呢，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市场大势，就是说这个市场整体上是向上的一个过程，还是一个向下的过程？那么市场整体上是向下的过程，这可能是一种做法；市场整体上是向上的过程，这可能是一种做法。这是第一个，包括对于我们选品种选这个主线品种，它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。向上的过程和向下的过程可能是不太一样。第二个呢，就操作节奏指的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我在向上的过程中去做这个操作，那么比如说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一天吧，就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买入、持仓、卖出这三个，哪个会比较重要呢？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一天至少买入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那当市场呢就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，上涨、调整、上涨，这个地方有个小的调整，上涨，就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，你说再去强调这个买入的重要性，可能就会有点奇怪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，持仓以及止盈卖出会更重要。当然，你说我止盈卖出之后，比如说我止盈了一只股票，我再买一只股票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你比如说，你说我止盈了，比如说我们总共持仓是10个票我止盈了5个票，然后我买5个票，那这个就有问题。就这不是说重点的买入的位置了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就当我们在这一天的时候，假设我们处于这一天，持仓和卖出重要吗？卖出就变得不重要。反过来呢，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比较重要的是买入，我们要去想怎么去买，而不是去想我怎么去卖，这就是节奏这就是节奏，你像呢，今天早晨开盘的时候，市场是连跌了一个星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重点考虑的就是买的问题，要不要买，怎么买，但是你在这儿你说考虑持仓和卖出的问题，那没有意义。这就是节奏是吧？但反过来呢，一反弹，那这个时候你说，我在这儿再去买，那这就又不对了，又是得等下跌去买，这是节奏问题。这个春节之后我们仅就这一张图来说，比较重要的买入位置包括这儿、 这几个地方。本来这个地方是有希望作为一个重要买入位置的啊，但是它直接破位了，就导致它的重要性就降低了。这几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位置，然后你像这种呢也有调整，但是力度太大。这呢也有调整，但是只有一天，时间短啊，这种价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啊，这是节奏问题。最后呢就是选品种的问题。选品种的问题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就是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。就像我们说的，当你把品种选好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今天做低空经济，可能你的买卖点或者什么的就变得就无所谓了。你怎么买怎么卖，可能都是没关系的，就是影响不大啊，影响是不大的。所以选品种是决定我们盈亏的关键。这三个事情我们做完了。基本上就是整个操作赚钱还是亏损，可能70%-80%的都已经定下来了。你说我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，我在一个长时间的重要的调整的低点买入一个主线的品种，然后你说我不挣钱，这可能性是很低的。但是反过来呢，市场涨起来之后我很兴奋，然后我去追着高点去买，然后你说我能挣钱。啊，这也是挺难想象的。当然，当我们从整个策略的角度，按照这三点来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可能我们的交易机会会比较少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我们不应该更多的去追求交易机会，而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我的成功率，追求我能够赚到钱，这个是真正重要那么，说完这些呢，我们来说第三点啊，就是这是整个策略的样子。然后我们来说第三点，就怎么去抓主线板块，怎么去抓主线板块。在1个小时之前，正好有朋友跟我聊啊，他说老师，我总结了一些抓主线板块的方法啊，然后明天早晨聊一下。然后我说可以，但是呢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叫什么呢？在大盘的下跌过程中和大盘的上涨过程中，抓主线的方式它会有点区别，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。我说这个事儿呢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看今天的因为直播间刚才也来人了，我最一开始说的时候，直播间是没有人的啊，让我想起了郭德纲说他最早说相声的时候，整个剧场只有一个人，呵呵，我是整个直播间只有零个人，然后戴瓦是第一位进来的啊，非常感谢啊，然后就戴瓦进来之后，我就变成郭德纲了啊，咱们现在有9位朋友，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看到今天的板块的涨幅榜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受？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到今天板块的涨幅榜有什么感受？这个板块的涨幅榜是所有板块啊，包括行业、概念、风格、地区等等的啊。来，拜托你们了啊！有没有评论啊？有没有回复？就寄托于你们了啊。看到今天的板块涨幅榜，有什么感受没有？感觉原来的主线又回来了，对吧？感觉原来的主线又回来了。低空经济、飞行汽车、直连铜啊，碳纤维，这个碳纤维也是和低空经济有关的啊。时空大数据和卫星导航是有关系的，无人机和低空经济是有关系的。大家说无人机为什么和低空经济有关呢？因为飞行汽车 应该是无人机的形式啊，它可能很难是这个我们所理解的汽车的形式。大飞机也是低空经济啊，智能交通毫米波雷达是卫星导航，航空、军民融合这些是低空经济。所以今天涨得最好的几个方向，简单说啊，低空经济、智联通和卫星导航这三个是今天走得最好的市场方向。啊，再往后排呢，我们就排到了啊，算力啊，华为算力、人形机器人这些全部都是老主线，算力、人形机器人也是老主线，这些全部都是老主线。老主线回来了这个事情，大家想，它会发生在下跌的波段、下跌的行情背景下，还是会发生在上涨波段、上涨的行情背景下？这老主线回来这个事情，它会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这两个选择啊，一个是上涨过程，一个是下跌过程。这个选择应该很容易做，是吧？老主线回来了，大概率的发生在上涨延续中，在下跌延续中很难发生老主线回来这个事情。这一波行情的主线，证券、多元金融，后来再也没有过行情。这一波行情的主线，光刻机，后来几乎再也没有过行情。这一波行情，减肥药、华为汽车，然后当时卫星导航也很强，然后在这一波行情中。华为汽车和减肥药，华为汽车和卫星导航有所表现，但是减肥药从这一波之后再也没有过明显的行情。这一波我们刚才说了啊，华为汽车、卫星导航有延续性。那么除此之外，主要的方向就是算力啊，然后这个传媒娱乐，传媒娱乐在后边稍微有点延续性啊，因为在这儿传媒娱乐走得比较好。但是算力是没有延续性的，这一波是光伏没有延续性，后边再也没有行情了。这一波是中特估，后面再也没有行情了。然后我们就会发现，就是你有延续性的这个概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率呢？这么多板块里面，只有华为汽车，在这儿产生的华为汽车、卫星导航有过延续性。在这儿产生的传媒娱乐有过延续性，其他都没有啊，这是下跌波段中的概率。那么上涨波段中的概率呢？这一波呢主要是医疗，然后医疗在这一波以及在这一波都稍微的有一些表现啊，但是都没有再回到绝对主线地位。在这一波，不对啊，在这一波同时产生了信创，信创在这一波行情中，这一波行情中，当然到后来我们叫数字经济，后来叫人工智能，在这个行情中，在这一波行情中都是绝对主线，信创的绝对主线贯穿了始终。中特估呢，我们很难说它是在哪一波行情中产生的，但中特估一直延续到了最后。白酒。这一波行情产生了白酒，这一波行情白酒最强，然后这一波行情白酒也是不错的。也就是说，上涨波段中的板块，它的延续性是非常非常强的。行情延续这个事儿，通常发生在上涨波段中，不太通常发生在下跌波段中。所以， 在下跌波段和上涨波段中，我们选板块的方式应该是有所区别的。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，我们在春节之前经常强调一句话，就是在主线确认之前，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波行情究竟谁会是主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波行情都换，都换，光刻机，后边没影了。华为汽车、传媒娱乐、光伏、中特估，每一波行情都换。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理论，就是没有人能够提前去预判主线是谁。这一波一开始好像是医疗，后来又转到了人工智能。然后新质生产力，是吧？所以这些市场方向，就它不断的换，所以在下跌波段中，我们很难提前预判谁会是主线，在下跌波段中只能够做跟随。所谓做跟随呢，就是在大盘见底、板块见底的时候，我们提前去判，我们跟踪市场去判断当时哪个板块最强。在这儿大盘见底的时候，光伏是最强的，大盘往下跌。光伏调整调得很小，那好，光伏是主线。上涨过程中，光伏涨幅也是最大的，力度也是最大的，就是光伏是主线。你只能够事后去跟随，没有办法提前做判断。这个是在下跌波段中。那事后跟随的方式呢，就是在行情的起点。比如说这个区域是行情的起点，我们去看哪个板块率先走强，哪个板块提前于大盘见底，它可能就会是主线。在上涨过程中，就是看哪个板块涨得多，谁涨得多谁就是主线。这是我们在下跌波段中判断主线的方式，就是你只能事后跟随，没有办法提前预测。所以在下跌波段中呢，一定要有这个归零心理。不要对任何板块有感情你说我持续的做某个板块，不要这么想。下跌波段中很难有持续的板块，你也很难说我就持续的去做谁不能这么去想。那上涨波段中呢，首先下跌波段的方法我们依然可以使用，比如说今天谁涨得最好，谁见底带动大盘上涨，后面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主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后续大盘如果说有一个新的短线上涨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那么这个上涨中谁涨得最多，谁就是主线。这个方法就这两个思路，这两个方法完全可以适用。比如说在这个上涨过程中，谁涨得多谁就是主线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只不过在上涨波段中多了一个判断方式，就是老的主线老主线，你只要判断它没有死，就可以持续的做它。在老主线里面呢，为什么就是低空经济走的最好呢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飞鹰汽车这个调整确实调的很小，低空经济显得调的大，因为它 K 线数量少，它前面那一波涨幅没有显示出来。如果说我们只看飞鹰汽车最近这一段，你也会感觉飞鹰汽车跌得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放在整个行情背景下，这下跌算啥呀？所以低空经济看着好像这四天跌得比较厉害，其实呢，把前面的涨幅一拉过来，这个调整不算什么。所以整个的判断主线的方式，就是下跌波段和上涨波段中会稍微的有这么一个区别，这是我们从走势上去做这种判断，从走势上去做这个判断。在这里面呢，也有一些行情细节也可以去做挖掘，这些行情细节，比如说低空经济昨天其实是有大涨的，如果说大盘在昨天下午不崩盘的话，低空经济可能昨天就起来了。低空经济上涨是这一段 啪涨起来，在这儿一直在震荡，一直震荡到大盘崩了，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只好跌下来。它这一段直接从底部拉红了，对吧？所以这种细节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锁定它啊，但是呢，就说这个核心还是上涨不断中行情的延续。这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从走势上判断主线，然后从逻辑上呢，哎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今天的行情出现之前，从逻辑上你最认可哪个板块？就之前老的板块啊，从逻辑上你最认可哪一个？算力、低空经济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答案。不要看这个涨幅啊，不要看这个涨幅，就是从逻辑上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红舅舅说一直在做通信，其实我比较看好的和通信是有关系的。通信今天反弹也很厉害啊，反正都是老主线是吧？都是老主线。跟大家闲聊一下，我自己最看好的是直联通，为什么呢？嗯，我之前看过一个分析啊，就是一个行业它的股价涨得最快的时候，我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大概是它的。这个市占率啊，就是它的渗透率在4%到20%、30%的时候，是它涨幅最快的时候。那个4%是我印象中的啊，我有可能不准确。大家说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如果说一个产品，比如说飞行汽车，它呢现在在走从零到一的过程。那么这个呢，可能就是一个炒作，有可能没办法走上涨波段，或者说没办法带来一个持续性很好的上涨。但是反过来呢，你比如说，如果渗透率已经到了30%、40%，甚至更高，那么这种行业呢，往往就是具有什么更多的价值属性，而不是说成长属性，是吧？你从价值属性的角度，你比如说。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现在已经特别高了，嗯，就是新能源车的数量想再翻一倍已经很困难了，啊，不像以前似的，是吧？新能源车的数量想翻一倍很容易，从渗透率4%翻一倍到8%就行了，8%再翻一倍到16%就行了，16%再翻一倍到32%就行了，4%到32%，这是几倍啊？三倍，对不对？三倍。那你的渗透率翻了三倍，你的业绩翻了三倍，你的股价得翻多少倍啊？对吧？10倍不止吧？对不对？就是一方面业绩在增长，另外一方面市盈率也会提升啊。但是呢，当你的渗透率已经到了32%的时候，你说我再翻一倍，它就得到多少呢？咱们现在在聊逻辑啊，咱们不管走势，好吧？你就是我们聊逻辑的时候，咱们就不要牵扯走势。反过来呢，咱们在看走势的时候就不用说啊，逻辑上我很看好啊。这个就是32%的一个渗透率，你想再翻一倍就要到64%，这个难度就很大。64%你再翻倍呢，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了。所以呢，30多、40多的渗透率。这个行业它就不再是一个成长型行业，而是更多的具备什么呢？具备价值属性。什么叫具备价值属性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它更多的是价值股，只有在跌出来投资价值的时候才能买，是不能说哎呦这个按照这种成长股的思维去买的。所以新能源车为什么现在 上涨比较困难呢？本质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大家说呢，你聊这些和直连同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关系呢，就是直连同这个东西，就这个技术，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，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大家去搜索直连同相关的资料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文章是写于几个月之前。那市场之所以在这儿炒直连同，是因为英伟达用了，英伟达用了之后才被咱们这些门外汉知道了，然后市场开始炒。也就是说，直连同的渗透率已经到了4%这个门槛以上。当然，这个我没办法统计啊，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啊，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炒作的门槛上，可以持续炒作的门槛上，所以呢，我说我从逻辑上来说，我是最看好直连同的。今天早晨的时候，因为有朋友说啊，咱们今天抄谁呀、就是走势上飞鹰汽车，逻辑上直连同，走势上的飞鹰汽车和。走势上超直连同啊，和3月26号做光刻机是一个道理啊，都是前一天大涨，然后被大盘打下来。哎，这是我说就是说比较看好直连同的一个逻辑。总之吧，就是咱们怎么样去抓住主线板块呢？就是我们通过走势的方式，通过逻辑的方式啊，这样呢去跟踪市场，去抓一下这个主线。这是这个主题的内容啊，跟大家聊一聊啊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快点结束啊，然后让这个直播回放显得更加的精炼一些，减少闲聊的内容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，好吧？然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做这种直播。